你们已经很熟悉了哈，马弟兄已经跟我们连着已经讲了，这个现在是第三堂哈啊，那所以呢，我就现在就把时间就是交给他啊。如果你们之前啊，对我说一下，如果你之前啊你没有听那两堂课啊，你关注我们的新生命热线啊，或者加入我们的辅导群。啊，如果你是在境外的，你可以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啊，就是啊，生命季刊的新生命热线啊频道，生命季刊的频道，然后里头有新生命热线的那个 playlist， 然后你就啊去看我们啊前面的几堂课啊，我希望你们都能看，因为这样有一个连续性啊，对你啊就是听课呢会有很更大的帮助。那啊听完了这个课以后，就这个课以后，我们都会在 Enigma。在我们的很多辅导群我们都会有录音，微信因为只有录音，但 Enigma 群土豆群我们是可以有录像的，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搬家到 Enigma， 请你们搬家还有了就是关注我们新生命热线平台，我们一般周一呢就会换回换，然后下比如我们今天的课礼拜一我们就有回换但是呢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回换播出去大概有的时候只有十几二十分钟啊，我那个文章可能就会被屏蔽掉，所以但是我们也有网站，所以你们进到新生命热线的时候，那个最底部那边有阅读原文，你点击都是那就网站啊，你或者里头还有二维码什么，你们就保存起来，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随时扫码啊观看。好，那我下面时间就给弟兄。
好，谢谢姐妹啊，弟兄姐妹朋友，早上好啊，晚上好啊，非常高兴再有一次机会来跟大家一起一起来这个继续我们新生命热线的公开课看一下我这个对不起，我这个屏幕要弄一下
好，
今天我们是开始我们第三课六日的创世。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第二课第二课我们讲到地球的年龄这个地球的年龄这个课题的话呢，是很显然是属于历史性科学的范畴所以科学所能够给出的结论呢，都是建立在一些前提假设上的然后呢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根据现在观察到的事实重构过去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呢，不是像操作性科学的结论可以重演，可以直接观察的。圣经启示我们，地球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而世俗的现代科学却宣称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然后我们讲到放射性定年法，这个给出地球有45亿年的年龄的这样一个定年法，它的前提假设以及我们讲到它很多不可靠的证据。那我们的信仰呢不是盲目的迷信，所以当我们来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加上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假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越来越多的支持圣经启示地球年轻的证据我们有讲到花岗岩里面锆石晶体含有大量的氦这说明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率曾经大大的加速过这就打破了放射性定年法的一个基本假设，同时呢也证明地球是年轻的然后我们讲到在恐龙化石里面发现了软组织，这是认为地球年老的科学家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因为他们认为恐龙是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而这些软组织以及里面的细胞和有机大分子是根本不可能存留6500万年的所以这又是一个证明地球年轻的强引力的证据然后我们讲到碳十四定年法提供了大量地球年轻的证据，我们知道碳十四这个放射性元素它的半衰期只有5730年但却在进化论认为已经是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这些样品，比如说煤矿化石以及钻石当中检测到碳十四，说明这些东西根本没有那么老这强有力的支持的 地球年轻的圣经启示。而我所讲的这些都是最近几十年的新的发现，所以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发现。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创世纪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神话或预言。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课题是六日的创世。所以我们会讲到这个关于世界的起源，科学的历史观与圣经启示的冲突。然后呢，我们会看一下就是现代教会当中常见的一些创世的观点，有很多是妥协性的观点哈，这个把科学所说的这些东西当成是真实的，然后呢在解释圣经上面进行妥协。但是呢，我们如果根据真正的解经的原则的话，我们会发觉解经的原则是支持对创世纪第一章的字面解释的。然后我们会讲一些为什么就宇宙年轻的这个证据，对一些常见的问题做一些解答，最后我们会有一些资料的推荐。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在现代的天文学揭示给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浩瀚的宇宙哈，这是哈勃望远镜这个哈勃望远镜这个在照出来的一个照片哈，是非常遥远的宇宙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模糊不清的点，这些并不是单个的恒星，而是星系啊，距离我们最远的话有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光年的距离。光年是一个距离的单位哈，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时间的单位，是距离的单位是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跑一年的距离哈。光从太阳到地球的话呢，只需要8分钟的时间而光绕地球一圈是1/10秒多一点就可以绕地球一圈。我们可以看到离银河系最近的这个仙女星座它是距我们有250万光年这个星座的话呢，大小跟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差不了太多直径差不多有20万光年有上千亿颗的这个恒星，而我们的太阳呢只不过是在里面不大也不小的，在银河系里面不大也不小的一颗恒星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呢直径只有我们这个太阳的1/1000所以在这个照片上显出来就是那么一个小点这就是为什么已故的这个一位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也是著名的科学作家Carl Sagan 叫卡尔萨根，在他很有名的一个电视系列节目叫宇宙中，他总是以这句话开头，他说宇宙就是一切的一切，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所以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这是科学证明的事实吗？完全不是的哈，这是一个哲学思想的宣称哈，这是一个哲学的思想也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思想的宣称这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事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实在是非常的渺小我们这个图片是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哈，这是美国国家宇航局在1977年9月5日发射的这个是至今已经飞离地球有230亿公里远这是离我们跑出去最远的一个东西哈，这个光如果从这个探测器要花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够返回到地球上哈这是一张非常著名的这个照片在1990年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即将飞出太阳系的时候在距离地球有60亿公里的地方美国国家宇航局命令他回头再一看，拍摄了60张的照片，这是其中一张，正好包括了这个地球就是中间的哈这一个 很微弱的一个亮点。同样我们提到的这一位这个卡尔·萨根啊，他就着这一张照片啊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在这个小点上，每个你爱的人，每个你认识的人，每个你曾经听过的人，以及每个曾经存在的人都在那里过完一生。这里集合了一切的欢喜与苦难，数千个自信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学，每个猎人和搜寻者，每个英雄和懦夫，每个文明的创造者与毁灭者，每个国王与农夫，每对相恋中的年轻爱侣，每个充满希望的孩子，每对父母，发明家和探险家，每个教授，道德的老师，每个贪污的政客，每个超级巨星，每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每个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与罪人，都住在这里，以你悬浮在阳光下的微尘。讲的哈实在是非常有诗意，耐人寻味。但是呢，这是一个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一个不相信神的创造的角度讲出来的，而且他也只能讲到这里，还能再讲些什么呢？而一个相信神的创造的人，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反应呢？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的，人是何等的渺小，但是造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当天文学揭示给我们宇宙惊人的浩瀚时，更让我们认识到创造主的全能和伟大，而他竟然顾念我们。所以我们要颂赞说，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是呢，当现代科学从自然主义、唯物主义以无神的假设为出发点来回溯世界的起源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自然历史。他说在138亿年前，时空从一个大爆炸开始，而45亿年前，太阳系包括我们的地球从这个大爆炸所出来的这些物质里面形成。在35亿年前呢，地球上开始出现单细胞的生物进化出来了。在9亿多年前，单细胞进化成为多细胞生物。在 5.3 亿年前脊椎动物进化出现。4.65 亿年前，植物在陆地上进化出现。在3.4亿年前呢，两栖类动物出现。3.1 亿年前，爬行类包括恐龙就进化出现了。而2亿年前哺乳类进化出现。在 1.5 亿年前，鸟类进化出现。6300万年前，灵长类进化出现。而古猿人呢，是在600万年前才从这个灵长类里面分化出来。在280万年前所谓的能人进化出现。而现代的人类呢，是在31.5万年前才出现的。好，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哈。在这样一个历史观里面，人类的出现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简直是一瞬间。如果我们把这么长的历史当成是一天的话那么人类出现是在最后的两秒钟。那这些大爆炸理论它是事实吗？我们上次有提到实际上这个这一切很多都需要建立在假设上面因为这个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重新 重演一遍，让你直接来观察的。大爆炸理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前提假设呢？它的前提假设第一个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描述了所有物质之间的万有引力。那爱因斯坦描述呢，重力是质量对时空的扭曲的结果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示意的图啊，这呢已经被很多观察所验证了哈，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水星哈，金星，对不起，金星这个的轨道等等，就是通过这个广义相对论的那个理论得出来它的这个轨道，因为牛顿力学不能够解释它的这个轨道的一个演进。不过呢在宇宙这么大的尺度上的应用这还是一个假设啊。第二个前提假设呢就是宇宙学原理。宇宙学原理就是说宇宙没有特殊的位置也没有特殊的方向是各项同性的啊，这是一个完全基于哲学的假设。它根本的动机呢就是要否定地球是特殊的，是神特别设计的哈。这个假设的一个含义就是宇宙有限但是呢无边，所以也没有中心位置。诚实的宇宙学家呢也承认这并不是一个观察的结果，而是一个哲学的选择。你如果选择不同的一个原则或者不同的一个假设，你就可以导致不同的宇宙学模型，而且呢都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所以呢相信圣经创造论的科学家根据不同的假设也提出了一些宇宙模型，可以解释很多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我们后面会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常常不会说字面上面提出来的一个假设就是什么，就是自由主义这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一切只能按照自然规律自然而然的发生，不能有任何超自然的干涉这从根本上就把神创世的可能性给它排除掉了所以它的结论与圣经的启示冲突那是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些假设，当天文学家观察到星系在快速的飞离我们，离得越远的星系飞离的速度越快这就是表示整个宇宙在膨胀如果时间回流，那就可以倒推出宇宙开始是开始于一个起点一个基点，也就是大爆炸所以我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推断，而不是不可动摇不可重复可以重复验证的科学事实不是这么回事。那进化论它有些什么样的前提假设呢也是非常多的前提假设第一个就是单细胞的生命是从无生物偶然形成的英文叫做 abiogenesis， 就是有生命的东西是从无生命的东西出来的这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实验证据的大家有可能都听说过巴斯德这个科学家他是19世纪的一个法国的生物学家非常有名的他发明了高温消毒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常识他的实验在19世纪就证明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这是他的一个实验的这个示意图。在他以前呢人们以为微生物会自发的从浓汤里面产生因为你看到如果你把一碗汤放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变质有细菌的出现它的实验呢却否定了这种生命自然产生的理论你可以看到它把一个玻璃瓶带弯径的玻璃瓶把汤放在里面然后加热之后就把它放在那儿结果发觉根本没有细菌长出来。但是呢一旦把这个玻璃瓶上面的这个瓶颈打破暴露在空气当中之后就开始会有细菌生长，所以它就证明了生命只有来源于生命如果没有一个外面的生命的来源这个浓汤本身是不可能产生出微生物的它的实验就否定了生命会自然产生这个说法。 但是呢，你有可能听说过另外一个实验，叫做 Miller-Urey 实验啊，就是这两位科学家啊，他们模拟这个地球初始的大气，然后呢用放电来模拟闪电，然后呢他们发觉哎有氨基酸产生。那我们知道氨基酸哈是蛋白质的这个组成单元，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啊，这个我们证明生命可以自然的产生。啊，但当然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实验有太多的问题，这里没有时间去细讲。要得到一个最简单的生命需要很多的步骤啊。这本书叫做到达生命的阶梯，列了至少12级阶梯，每一级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跳跃性的一个阶梯。而米勒实验呢连第一级都没有跨上甚至差的还很远。好，打一个比方，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笑话哈，以前有一个这个富有的人他要这个让教他的儿子写字，他就请了一个老师来教他的儿子写字然后呢就写一二三，一就是一横，二就是两横，三就是三横这小孩子一学到这就说啊、哦、我都懂了，他就去跟他爸爸说哦，我都懂了，这个老师你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不用请了那这个富人一听当然很高兴了那就太好了。结果第二天呢他就要来写一份请帖，请帖去请一个朋友但是呢这个朋友姓万所以他就叫他儿子去写这个请帖这个写了一大早晨都没写，还没写好，他就问儿子说哎，你怎么还没写好啊？他这个儿子说哦，现在我才写到6000万还没到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笑话哈。当然了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了解到一二三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所有的汉字我都知道了同样的，当这个他们做出这样一个实验的时候就以为我已经知道这个生命可以自然发生了，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他的第二个假设是什么呢？就是基因突变加上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机制但是呢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基因突变是导致基因组的退化而不是进化，自然选择呢是要维持基因组减缓其退化，根本没有创造出新的基因信息的能力这本是我们中华创造科学协会翻译的书，就是作者呢是一位发明的这个叫做基因枪的这样一个工具的基因专家 Sanford 他写的从真正的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基因组是在退化而不是在进化还有一个假设呢就是微小的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会成为跨类的变化首先一点哈，长时间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如果地球根本没有几十亿年的年龄，那就根本没有这个积累的时间。但是呢，即使有时间这种缓慢积累的机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现代生物学在发现呢细胞的运作完全就是依赖于很多奇妙的蛋白质分子机器，而这些机器呢有着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是一个这是这个利害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B.He 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是他写的一本书这些这个画面的封面就是一个细菌的它的那个尾边的驱动的那个分子机器它真的看起来就完全像是一个机器。一个马达一样的这些机器呢它的部件必须同时到位，否则的话呢整个机器就没有办法运作，这是进化论者想象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演变所无法解释的，你如果只是单个的这些部件产生出来，它没有其他的部件的配合的话，它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所以说完全是这个进化论所解释不了的这些东西，而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是充满了这么多的这个 这样的复杂的分子形态哈，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这个再详细的讲这一点。最后同样还是有一个自然主义的假设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用在生物的演化上面呢，就是生命只能是自然而然产生，自然而然的演变，不能有任何神迹的创造和神迹的干涉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之后，我们再听到有人说科学证明世界是大爆炸形成的生命是进化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建立在自然主义无神论上面的推断，完全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那圣经启示给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是神创造在六日里面从无到有所创造出来的哈。我们看第一天神创造天地，然后呢有了光。第二天神让水分开造出中间的空气。第三天造出了陆地然后呢有青草，有菜蔬，有树木。第四天神造了太阳、月亮和众星。第五天神造了水里面的动物和飞鸟，然后呢第六日创造了陆地上面的动物和人。但是当我们被前面所讲的这些所谓的科学结论说服了，以为都是事实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解释圣经六日创世的启示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现在可能在有的教会里面流行的观点有的也是我曾经接受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神导进化论这个神导进化论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进化确确实实是真实的，但是呢这是神开启的进化的过程呢，正如生物学家所描述的，但是呢是在神的指导下发生的哈。这个神导进化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叫做 Francis Collins 他是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前的院长哈所以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有一个网站叫做 Biologus 哈这个对很多尤其是这个学生物学科学方面的基督徒都有很大的影响哈但是呢他这个观点的话我们知道是建立在进化论是真实的哈这个基础上面的哈他也接受宇宙是在138年1年前大爆炸产生的宇宙是经过，但是呢强调宇宙是经过精细的微调的然后呢这个生物的进化是进化和自然选择哈就是这个进化论所说的这一切一旦进化开始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特殊的超自然的介入人类是这些进化过程的产物但是呢他们强调一点，尽管如此人类是独特的对道德律对和错的认识是关心的，是对神不断的寻求，是进化论不能解释的所以指出人的这个属灵的本质但是呢这个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进化论有着太多太多这个假设在里面有着太多是与真正发现事实不符合的地方我们有一位这个相信圣经创造论的科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驳斥进化论然后呢我们中华创造科学协会我们也翻译了一个最近出来的一个这个视频叫做进化论的死穴网上大家可能搜索一下应该可以找得到，那对这个进化论进行了非常好的驳斥所以我们知道在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面去接受那一些理论，然后呢来这个曲解圣经。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常见的观点呢，就是叫做所谓的渐进创造论。 啊，渐进创造论的话呢，也叫做年老地球创造论啊。他认为呢，他们不接受生命进化，但是呢，他接受神是在几亿年的时间里面逐渐的创造出新的生命物种啊，所以他是否定这个宏观进化的啊。那他这个代表人物呢，就是一个叫做 Hugh Ross 啊，他的一个博士啊，嗯，同样的，他也把大爆炸理论解释为神通过几十亿年的自然过程造出恒星和星系的方法。地球和宇宙的年龄呢是以十亿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创世的几日呢，他认为是互相重叠的几段以亿年来计算的时间。而死亡和流血是从创世纪开始就存在的，并不是亚当犯罪的结果。人类是在地球绝大部分的生死历史都发生之后才产生的。我们前面讲过啊，人类的话是在按照那样一个历史的话，是最后的一瞬间人类才出现的哈。然后呢，挪亚洪水呢，他们认为是局部的，而不是覆盖全球的所以对地球的地质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地质学家说找不到挪亚洪水的证据因为地球的地质在他们的头脑当中是代表了几十亿年的历史我们下一次的讲座就专门讲挪亚洪水哈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哈这里也有一本我们中华创造科学协会我们翻译的一本书反驳妥协哈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创世观点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批驳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这个拿来阅读。那么这些创世的观点当他来到这个来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呢有几个理论哈有几种说法。第一个哈就是所谓的一日一时代理论就是认为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每一个天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几天呢可以是几百万年几亿年的时间甚至是互相重叠的。但是呢这个它有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你这样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把进化论跟圣经给它这个吻合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程序跟进化论所提出来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吻合的哈。在进化论的思想里面太阳是先有的然后才会有地球然后呢生命是在海洋里面开始然后呢才到陆地然后呢才有这个爬行动物然后呢才会有植物然后才再有这个陆地的这个哺乳动物鸟类和海洋的哺乳动物呢都是非常晚期才出现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先有地球然后有了大气层然后呢有了陆地的植物然后呢太阳是第四天才出现的才造的哈然后呢第五天造了海洋生物和鸟类第六天是创造陆地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完全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人吻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即使是你用这个一日一时代论一日一时代论你也解决不了这个进化论和圣经启示的冲突。那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的话就认为什么呢就叫做所谓的框架理论他就认为呢什么创世纪第一章根本不是在叙事根本不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诗意的刻画是把这六个工作日用这六个工作日这样一个框架来这个按照话题编排神的创造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他说前面比如说前面第一日是造了光第二日是造了空气天空和海第三日是造了陆地和植物然后呢第四日又回复过来讲到光体第五日呢是讲创造海洋里面的生物和飞鸟第六日呢是创造陆地上面的动物和人正好就对应前面的三日 然后呢最终是要突出啊一个第七日啊这个神的安息。所以他这一个创世纪第一章不能够把它按照当成历史来解释啊，这个是一种啊现在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后面我们会讲到啊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符合解经的原则的哈。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哈，这个也是在这个华人教会里面还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间隔理论哈，就是把上百亿年的自然历史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之间啊，他们认为第一节是指神最初的创造，神起初创造天地啊，所以呢近代从地层中发掘出来的这古生物化石呢就是在这一对史前时期的啊这些造物。然后呢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呢相隔了一段相当长远的年代啊，第二节的开头原文说在原文里面有儿的意思，它表明神原来所创造的大地并非空虚混沌，而是后来才变成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说而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他们的说法啊。所以说这个他们认为根据圣经的话，神最初的创造的话是应该是井然有序的美丽可悦的怎么能够说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它变成这样是因为经过了神的审判那这就把天使长这个撒旦堕落然后呢要与神同等抬高自己带着一部分天使并地上的活物背叛神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地受到千年变成空虚混沌所以说这个是间隔理论他所提出来的哈那在这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呢就把这个亿万年的这些疾病痛苦和死亡都放到那个地方。然后呢神在审判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他开始做恢复的工作重新创造的工作，而神的重新的创造呢是借着他的灵来的，所以说他们接受后面的六日呢是24小时的六日这是一种在华人教会里面常常这个流行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个观点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哈这个首先一个从希伯来文的语法上面这些很多东西就说不通因为比如说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呢原文当中它这个叫做 wow 连接词哈它的用法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解释的功能而不是时间顺序的功能所以说呢地是空虚混沌不能够把它解释为地变成空虚混沌而且呢空虚混沌也不必然是审判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间隔理论里面提到说哈这个为什么说六日是再造以前是第一节是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后面呢是重新再造他们在这个地方说哈在希伯来文里面 bara 和 asa 这两个词它是一个是表示从无到有的创造然后呢 asa 是代表重新的再造所以说它把它这样的理解，但是这个实际上在希伯来文上面也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两个字在词在字义上是重叠的没有间隔理论所强调的这种差别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安息日的命令，这个间隔理论是与它格格不入的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11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所以你们要这个然后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你们要六日做你的工第七日要守安息日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没有任何一个间隔在那个地方。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间隔理论本来它的目的是想要逃避与科学的冲突你科学说有几十亿年有这些化石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把它放到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这个间隔里面啊，我就不理了，我就可以不理了，我就可以逃避与科学的冲突啊。但是实际上呢，啊，这个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哈啊，因为你如果说是重新的再造啊，还有的话就是挪亚大洪水啊的地质证据啊，你如果把它都归到这个间隔里面去的话，你就只能认为挪亚大洪水是温和的啊，没有对地球地质产生影响啊，甚至认为挪亚洪水是局部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哈啊，这个下一次讲座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讲到这一点哈啊，所以说原意是想要把科学塞进这个缝穴里面啊，结果却是在科学的缝穴当中求生存啊。啊，这个有的人把我们的神称为说啊，这是缝穴当中的神啊，科学能解释的啊，就把神赶走了啊，神只能存在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啊，啊，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啊，所以我们要正面的，我们要去直面这些与科学的冲突的这些问题哈，而不是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啊对圣经的曲解啊，这个去逃避啊这一类的问题。那么我们来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呢？或者说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出发点是圣经是神默示的啊，是无误的哈、啊。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且呢，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哈、啊。提摩太后书2章13节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神给我们的启示是完全可靠的，而且呢，他是绝无谎言的哈、啊。他是一个没有不会说谎的，绝对不会对我们说谎的神。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是无误，也是不可能有误的。但是呢，很遗憾，很多的基督徒并没有认识到呢，这个历史性的科学哈、这些得出来的这些结论是建立在一些无神的或自然主义的假设上面的啊，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冲突所以当这些冲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在圣经的解释上来妥协导致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妥协的观点。那我们圣经是不是可以这样随便的去解释呢实际上圣经的解释是有它非常严格的原则和方法的我们叫解经，解经是什么？解经是要读出经文想向原初的作者表达的意思，而曲解呢就是把自己想要的意思读进经文里面所以说实际上在诠释学这一门是一门这个专门的学问，是关于解经的原则和方法的一门学问它有这个8个原则当然我们不仔细去讲这个当然我们只是强调其中几个，因为后面我们会再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首先我们要对字词的定义要非常的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用法他们是在怎么样的前后文怎么样的历史背景里面，然后我们要运用我们的逻辑，我们要合理的运用这个语言它本身的规则和这个语法上面的分析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圣经的一致，圣经启示的一致性所以我们来看圣经的启示创世纪第一章当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不仔细去读了但是我指出来一点我们这个第一章它有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模式每一天的结束它都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第二日，这是第三日等等等等然后最后第六日有晚上有早晨那我们这个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来创世纪第一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圣经的解释忠于圣经的解释并非就是说字面的解释就是忠于圣经的解释，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显然圣经里面有的篇章是诗歌是比喻 是一种符号，那你这个就不能够去字面的理解哈。所以我们需要根据它的体裁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那创世纪第一章它到底是什么体裁呢？创世纪第一章它是真正是叙事的，而不是诗歌或者是预言因为希伯来文对于记载历史有特定的文法，而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就是用这一套文法写成的比如说它对这个 wow 连贯式的使用是很清晰的，是历史题材的写法这个动词的特色也与希伯来文记载历史的动词类型一致只在头一个动词用完成式，然后呢连续叙事所用的其他动词都用未完成式结构性平行的叙事呢就并不表示它就是非字面的意思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在比如说记载在民数记七章那个地方讲到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来献祭的时候第一天某某人献，第二天某某人献这好像是一个完全这个对这个非常规范的这样一个格式，并不表示说这个就是非字面的我想这个就是反驳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框架理论的这种说法甚至呢现在这个这本我们最近翻译出版的这个书掌握创世纪里面对这一切对这些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论述甚至最近呢现在还有这个通过对希伯来语有限动词的统计学方法来高度精确的确定希伯来文本的题材这个研究结果的话表明创世纪第一章是叙事而不是诗歌，与创世纪其余的叙事的章节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把它当成叙事来理解，它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历史的叙述。那我们来仔细来看对于天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 yom 这个词我们到底它有些什么样的含义呢确确实实希伯来文这个天yom 可以翻译为天日子跟英文的这个 day 是对应非常好的对应它字面上确实可以有很多的意思它可以包括是白天是包括是一段这个就是广义的一段时间或者是一个时间点它可以是指日出到日落这段时间，也可以是日落到日落24小时时间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表示一年或者说未曾说明的一段时间也可以是一段很长但是有限的时间那你说它原来真的可以是很长的时间的意思，确实，但是呢当我们知道当一个词它有多种意义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它是哪一个意义呢？是不是可以随便的只要碰到这个字我就可以随便塞一个意思呢？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我们语言的应用当中我们对这一点都非常熟悉，你要看它的上下文，你要看它的用法来确定它在多个意思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打一个比方这个是用英文来做比方因为这个英文的这个 day 这个词跟这个原文希伯来原文用这个词非常相近，也是带有非常多的各种意义这句英文词是话是怎么说呢？ In my father's days, it took 5 days to drive across America by driving during the day. 中文意思就是什么？在我父亲的年代开车横穿美国要花5天的时间白天开车的话需要花5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3个 day 或者3个天这个词。第一个呢是指的什么我父亲的年代并不是指的24小时。然后呢要花5天的时间，那这个5天的话就是5个24小时天才能够开车横穿美国。然后呢你这个开车呢是白天开车。Driving during the day， 所以说这个 day 呢又表示白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句子里面它就有3个不同的意思。但是我们会不会疑惑呢？会不会觉得迷糊呢？它到底讲什么意思呢？根本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它的这个上下文我们就立刻就可以判定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同样的我们来看说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它的这个 day 这个用法这个天的用法是怎样的我们看到刚才讲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格式就是每一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第某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其他地方这样的用法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呢？每一处如果有写的有晚上有早晨啊，在旧约其他的地方晚上和早晨同时出现在一节经文当中的话呢，有40处，每一处都是指正常情况下的时间啊，绝对没有说哦很长一段不确定的时间的这样的情形。然后呢，我们每一个日在前面都有一个序号啊，第几日第几日啊。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创世纪第一章以外带序号的出现了359次，至少358次都是指正常情况下的一天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尊重圣经尊重解释圣经的原则，我们一定会得出创世纪第一章的天就是寻常的24小时的天的这样一个结论。那教会在历史当中对创世纪第一章呢是怎样解释的呢？我们从主耶稣开始主耶稣大家记得当法利赛人来问他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说的呢？他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然后这个就引用那一段关于婚姻的这个经节讲到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离那从起初创造的时候造人，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只有在六日创世的这样一个这个背景下面才能够说是起初创造。如果这个宇宙的年龄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138亿年像我前面所讲的，人类出现是最后最后那一瞬间，你怎么能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呢？所以说我们很清楚主耶稣的观点就是神创造是起初创造的时候人就神就造了人，造人第六天就造了人早期的教父也是持字面解释立场的，有叙利亚的以法莲大巴西流这都是在主后300年左右的这些这个教父米兰的安布罗斯约翰克里斯托顿等等确实那个时代的话有灵异解经的比如说奥古斯丁大家非常有名的奥利根但是呢他们相信呢是神在顷刻之间就创造了万有，而根本不是说神在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创造了万有同样的我们来到近期的改教家也是持非常清晰的字面解释的立场比如说加尔文马丁路德在他们所写下的很多著作当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他们是支持字面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六天创造的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非字面的解释呢都是在18世纪之后提出来的，所以圣经创造论我们所提倡的字面的解读创世纪第一章并非是现代的一个发明，而一直是教会的传统。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他们要去追求这种非字面解释呢？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潘伯涛教授他是Wheaton College Wheaton 学院的一个教授他 Wheaton College 是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大学基督徒，但是呢他是一位渐进创造论者，他是支持地球年老的在他写的一篇描述渐进创造论的一个文章里面他就这样写，他说很显然如果不顾及科学所提供的所有关于全时学的考虑，对创世纪记载最直接的理解就是神在六个太阳日创造了天地，人是在第六日被创造的，死亡和混乱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进入世界的，所有的化石是全球的灾难性洪水的结果只有挪亚一家和他们一起的动物得以幸免所以说这个很显然之所以要去做这种非字面的解释，是因为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全时学的考虑很显然这个 追求非字面解释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迎合这些所谓的科学对自然历史做出的结论啊。那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我们就是要强调，与圣经冲突的实际上都是基于无神论或自然主义假设的历史性科学，是一个信仰的冲突，而不是圣经与事实的冲突。所以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把解释圣经启示的权威让给那些建立在人的理性推断和假设上的所谓科学结论而当我们运用操作性科学原则加上合理的假设我们会看到支持圣经启示的证据比比皆是。上一次的讲座我们就讲到地球年轻的这个证据那实际上呢太阳系和宇宙也有这个年轻的证据，我们可以讲这个彗星的存在以及螺旋星系的存在这个实际上也可以作为这个宇宙并没有像进化论者所宣称的那么年老的证据。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有名的哈雷彗星这个彗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就是中国人也叫做扫帚星看起来像那个扫帚一样彗星呢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周期性的彗星，它的周期有三年到几个世纪它是一个绕着一个椭圆形的轨道运行。另外一种呢是非周期性的彗星，它们是太阳系的过客，一旦离开就不会再回来。而我们知道的哈雷彗星就是属于周期性彗星为什么说哈雷彗星能够给出这个宇宙太阳系年轻的证据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彗星的这个它的物质组成彗星的话主要是由水、氨、甲烷、氢、氮、二氧化碳组成的那这个彗星呢，当它每一次周期性彗星每一次经过太阳的话，它就有会极大的损失它的质量，因为太阳会发出这个太阳风这个彗星的这个尾巴呢就是彗星在太阳的热力之下，它蒸发出来的热气被这个太阳风往后吹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尾巴一直都是背朝着太阳而去的所以彗星呢，它会在10万年之内肯定就解体了，因为它本身每一次经过太阳就会损失极大的质量。如果太阳系存在有46亿年，那么所有的彗星现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周期性的彗星告诉我们这个太阳系根本没有进化论者所说的45亿年这样的长的一个年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螺旋星系也没有上百亿年的年龄我们星系里面的我们的这个所在的这个银河系也是一个螺旋星系，只不过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看遥远地方的星系就是这样一个螺旋状态的我们知道星系里面的这些恒星呢都在绕着这个中心在旋转，但是呢离这个中心近的这些恒星呢它的这个旋转的角速度就远远的大过这个在离这个中心远的地方这个旋转的这个角速度如果这些星系真的有上百亿年的年龄的话，那这个螺旋的形状早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它就已经转到模模糊糊的一团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证明这个螺旋星系根本没有上百亿年的年龄。当然相信大爆炸理论的科学家他们也会提出各样的解释来解释这些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彗星这个星系等等现象，但是呢他们必须加上更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呢又是无法直接观察无法验证的所以我要重复强调一下我前面讲的，当我们听到有人宣称科学证明世界是大爆炸形成的，生命是进化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建立在自然主义无神论上面的推断，完全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先坚信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就关于这个传统的这种字面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有一些问题解答一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我们知道彼得后书3章8节那个里面说，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这是不是说明创世的日可以是很长的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呢？因为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我们这个地方也要清楚，圣经不能够这样去解释的哈。这句经文你要看它原来它讲的意思是什么。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即使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已经让我们等了很久，但对于永恒的神而言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在耐心的等候人们知罪悔改啊，而不是说啊一天跟千年就可以画等号啊。而且的话，我们仔细来看，在这里面的这句话里面的日是什么意思呢？啊，一定是24小时的日啊，而不是随意长度的时间。如果你把它说啊，主看一段随意长度的时间是千年，千年是一段随意长度的时间，那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好，比如说我可以说啊，今天啊感觉真长啊，我感觉我已经工作了48个小时了啊，那没有人会跟你说你在撒谎，对吧？因为这是我的感觉嘛哈。但是如果我因此就去跟老板说我加班了40个小时，你要付我加班费，那这个就有问题了。那老板一定会说你撒谎，你是个说谎的人，对不对？同样的，如果神说创造的100多亿年对我来说就像6天啊，那也没问题啊。但是他如果又来对我们说，哎，你要6天工作，第7天守安息日，因为我在6天里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天安息了，哎，这就出问题了。那我们就会说，神你撒谎了，你根本不是6天工作然后第7天休息啊，你是100多亿年啊，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撒谎的神，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哈，如果太阳是啊第4天才被造的，那前3天的晚上和早上是怎么出来的呢？啊，这个地方哈，很显然太阳并不是前面3日的光的源头啊，要有晚上和有早晨，只要有一个光源，加上自转的地球就可以有就可以有昼夜的循环，所以并不一定需要太阳。而神并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前3日的光源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可以创造万有的神，那对他来说有光啊，这个没有光源的这样一个光，那根本不是一个难题哈。这实际上的话，实际上在早期的教父和改教家们早就留意到啊，这个是光比太阳更先被造啊。比如说在主后180年，安提亚的提亚菲罗就表示说啊，那些外邦人他们膜拜太阳是荒唐的，因为神创造了植物之后啊才造的太阳哈。所以这实在啊不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那这也是这个上一次我讲过的时候，在提问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提出来一个问题哈啊，如果创世只有字面的6天，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几百万甚至几十亿光年以外的星光呢？啊，这些光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到达我们地球让我们看见呢？哈啊，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哈。首先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宇宙学的模型，像我前面所讲的哈，是基于一些不能证明的哲学假设的哈。我们有提到宇宙学原理啊，说宇宙是无边的，但是没有特殊的位置啊，地球或者太阳系啊是不处于中心的啊。根据不同的假设呢，就可以得出不同的宇宙模型啊。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模型都可以解释观察到的很多现象啊，这也正是有的相信圣经创造论的科学家所做的工作。那我后面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模型啊，可以解释这个回答这个问题。那在这之前，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哈，首先光年啊，讲到光年几百万光年基因。光年是距离的单位，不是时间的单位哈，并不是说几百万几十亿万亿光年就是有那么多年哈，这个只是一个距离的单位哈，只是讲到它这个宇宙有多么的大。而相对的呢，已经告诉我们时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哈。这个是在我们学物理的时候，最开始学这个相对论的时候啊，非常难 这个理解的一些概念，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已经被很多的实验证明了哈。在狭义的相对论里面，两个事件的间距哈，如果它是内空的哈，这个地方是这个比较技术性一点哈，就可以找到一个惯性参照系，在这里面，在那个参照系里面呢，这两个事件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参照系里面呢，这两个事件又不是同时发生的哈。这个是很烧脑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这确确实实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呢，对时间的描述是要以什么为参照系，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啊。而我们从圣经启示的描述里面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哈，记载的时间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的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介绍的一个理论的话，就是由这个Jason Lyle 这个博士所提出来的，他所谓就非各项均匀的同时定义模型哈，这个比较技术性一点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后面还会介绍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去做深入的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哈？我们这个不同的参照系会有不同的时间同时的定义，变得这个比较不确定了呢？这个是因为光速的有限啊。如果光速是无限的啊，这个就没有争论了哈。什么是不是两件事情是不是同时发生啊？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呢，因着光速的有限，使得同时的定义变成跟参照系相关的一件事情哈。而且呢，也因着这个原因，它这个根本原因是因为时钟对齐的问题，就是说你在不同地方的时钟，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去对齐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哈，实际上在物理学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测量光的单程速度，就是光从 A 到 B 它的单程的速度是多少啊。实际上现在所有测的光速都是什么 A 到 B 然后再返回来的啊，测出来的这样一个光速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哈。对物理学感兴趣的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哈。这个是很我们尝试很难理解的事情，但确确实实是这样啊。我们所熟悉的30万公里每秒的这个光速实际上是双程平均的速度。爱因斯坦在提出他的相对论的时候，他也直白的说哈，光的单程速度是一个可选择的公约，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你可以选择的啊。而且呢，你不同的选择，你采用不同的选择啊，对物理现象没有任何的影响啊，最后描述的物理现象都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Jason Lyle 这个博士他就提出来啊，如果我们是以地球为参照点啊，我们选择朝向地球的光速是无限的，而离开地球的光速是平均光速的一半啊，那么星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啊。所以光速朝我们来的时候啊是可以无限的，然后呢离开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测量的光速的一半啊，这个完全不影响任何我们观察到的物理现象哈，跟那个选择就是说都是30万公里每秒哈，你最后总结出来得出来的物理现象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以这个用这样一种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光到地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解释呢，也就是定义同时为光线到达地球的时刻，所以光线不管它从什么 地方过来，它到达地球的时候，我们可看到那个事情就是同时跟我们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的话就是一切以地球的观察作为参照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想哈。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对物理学或者说这个相对论不太熟悉的朋友来说，这个比较烧脑的事情哈啊，但是确实这是一个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哈。还有一个模型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白洞模型哈，这个是从Russell Humphreys 这位创造论科学家啊，他所做出来的哈。他说，如果你抛弃宇宙学原理的假设， 而反而假设地球是处于一个有边的宇宙的中心的附近啊，加上宇宙空间结构的扩张与宇宙相对论的结合啊，就可以解释星光的问题。那这个解释当然有很多技术上的细节，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它的这个解释的根本是什么啊，就是讲到什么呢，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系的话，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白洞的这样一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呢，地球参照系上面的时间啊延缓了啊，因为这个重力的原因啊延缓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在重力很大的地方啊，这个时间会流逝会缓慢啊啊，使这样的延缓呢，使得远距离的光啊可以到达地球啊，而且呢有一些证据证明宇宙并不是均匀各项同性的啊，而且地球真有可能就是在宇宙的中心的啊附近啊，所以当然这些我讲到我。创造科学家也是提出来一些不同的模型来解释哈，那至于所以说这一切都还是在这种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相信科学至上的人呢，他对科学还不能回答的问题总是说，假以时日，科学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信心，这是一种信仰。而我们基督徒同样的，面对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有信心，知道说神是信实的，时候到了这些问题都会有答案啊。我们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至上主义，反对那些人带进科学里面的无神论、自然主义的假设啊。当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出发，借着操作性科学的原则认识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叹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哈。根据圣经的启示，世界的起源是神在自面的六天每天24小时里从无到有的创造，是神迹。而现代科学所倡导的哈，世界起源于138亿年前大爆炸，不是事实，而是建立在无神或者自然主义信仰之上的推断。创世纪第一章的题材是历史叙事，不是诗歌或预言，应该字面的来解释。而希伯来原文的用词和语法都表明它不支持深度时间的解释。现代流行的这些非字面的解释都是出于迎合现代科学对自然历史所做出的这些结论，而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把解释圣经启示的权威让给那些建立在人的理性推断和假设上的所谓的科学的结论上面。所以当我们去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加上合理的假设，我们会看到支持圣经启示的证据比比皆是啊，正所谓一年天意人意测，六日创世神实为。好，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资料啊，我每次都会介绍哈，可能很多听众已经很熟悉了哈。建议大家去访问创造论.com这个网站这里面有一系列创造科学的视频大家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去浏览还有的话，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华创造科学协会翻译的很多的这个书籍出版关系到就是这个创造与科学这系列的这个课题的很多书籍还有一些如果你愿意看英文书籍关系到我们今天所讲的比如说这个星光的问题啊等等，也有一些书籍可以推荐大家去看。这一本Deep Time Deception 就是这个深度时间的欺骗这一本书的话已经由香港创元翻译成为繁体中文出版香港创元也是我们中华科学创造科学协会的一个伙伴还有一些视频这个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欢迎大家去网上查询也欢迎大家支持并加入我们的事工这我们叫中华创造科学协会Chinese Creation Science.org 如果大家方便看英文也可以直接去看这几个英文的网站。最后的话也欢迎大家这个在微信上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创造科学。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大家，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解答。
好，请大家哈，就是有问题的可以举手。我看一下，我要把小琴弄上来哈。
我在上面，我在上面。
对，我要把你拼up，就是我们就可以解答问题。大家
问问题，请问今天的关于今天讲座的问题，因为难得有这个马弟兄马博士在这儿，所以你们有任何科学上的问题，先问这个跟这个今天的讲座有关的问题哈。开始举手。
对啊，你举手啊。请你打开麦克，请你打开麦克。啊，请讲。
哎，你好，老师。
哎，你好。
就是我问一个跟今天没有关系、跟今天课没有关系的一个问题。
你不要问没关系的，好不好？没关系的以后再问啊哈。下一个好不好？送。啊，请问
待会有时间再让你问。
对，以后有时间再让你问啊。宋啊，请问
喂，能听到吗？
请问啊，
能听到。
啊啊，哎，谢谢老师今天。
请
你的声音没了，宋。
你又打开了说话，你不要关啊。请问
可以
请讲
现在吗？
听得到，请讲。
啊，好，我就是想问一个。还是关于那个光，就是星，外太空的那个光速的问题哈，我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这个光会变呢？为什么它从很远的星系，射向我们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就很快，是无限的？为什么折射出去以后就变慢了？这个光速难道不是固定的吗？不是，一秒30万吗？为什么折了一下就？变得那么慢，
哎，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光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哈，所以说这个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哈，这个相对论哈，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这个因为它有讲述的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的平时的体验跟我们平时的体验好像非常不一样，那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这个光的单程的速度就像我讲哈，这个实际上是物理学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测量的啊，所以说实际上呢，爱因斯坦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说他只是说他我假设我选定他的这个单程速度跟他的这个双程的速度是一样的啊，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研究是说，我如果选择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公约。选择这个光速出去的速度和回来的速度不一样，哎，完全也是可以这个对物理学的描述没有任何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公约就是你可以选定的啊，所以说时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你是从哪一个参照系来看时间啊，如果是以地球为参照点啊，如果是按照地球的观察为参照的话啊，那我就可以选这样一个公约啊，选这样一个公约的话啊，那这个光到地球的这个速度可以是无限啊，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是确实比较烧脑的一件事情哈 但是呢这个确确实实是物理学上面是可以这样说的哈。
那我还想问您一个就是好像您对那个宇宙大爆炸啊，你觉得它好像和圣经不太相符，但是我倒是觉得它证明了神宇宙有一个开始啊，因为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说宇宙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永恒不变的，那这个大爆炸的理论不是恰好证明宇宙有一个开始吗？就是神从那个点创造了宇宙，我觉得它应该是帮助我们证明了神创造宇宙啊。
没错， 啊，宇宙有开始这一点，那神的启示里面就已经讲了哈，我们不需要大爆炸来给我们证明哈。啊，大爆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在这样整个的过程当中，它是假设神没有任何的干涉的，神是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星系在往外跑，那如果时间倒流，这些星系收回来，收回来，收，最后就一定要收到一个什么？一个基点，一个大爆炸开始的。而且这个时间上面，它就完完全全跟圣经的启示啊不相符合了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去接受它，它只是在也许在说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上面啊，这个让你跟圣经的启示是符合的，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跟圣经不符合，那你就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来解释圣经？你是按照科学，把科学说的东西当成更高的权威，用科学来限定说我怎么样解释创世纪第一章，还是说我们是以神的启示为权威啊？神是怎么启示的？因为神他是那位创造的主，他是知道过去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他就是创造的那位主，他是真实在那里的。所有的这些科学的这些理论都是什么？都是按照一定的假设推断出来的哈。哦，没有任何人在创世的时候啊，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观察到，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这一点上面我们要非常清楚。那确实，我们跟穆道朋友讲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说啊，对啊，这个科学家也承认宇宙有一个开始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并不接受他所有的从无神论、自然主义这个出发而给我们描述的这些自然历史。
嗯，好的。
就看那个大爆炸完全违背热力学。
哦，好好
啊，所以你根本就知道说那个是不可能，你一个无序的状态不可能成为有序的创造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学定律是有序变成无序，那它那个是逆着的，是无序，爆炸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它怎么可能变成我们现在这么有序的状态？这个是完全违背物理学定律的哈。物理学
好，下面一个是海琴是吧？海琴，
嗯，海琴，请打开麦。
你好，老师。
嗯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人是不得创，就是这个生命不得创造哈，但现在这个改基因技术哈，就是转基因，那这个算不算是就是基因的改造，或者是这个就这个怎么解释？还有包括那个什么二倍体啊什么东西，这些是怎么理解？
好，我们说改基因这一回事啊，这个改基因的话，首先是人的智慧掺杂在里面的。绝对不是一个什么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是科学家运用他的头脑想出各样的各办法，理解了之后做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自然而然产生的啊一个结果，这是一点。第二点，科学家改基因是什么？不是创造出全新的基因，而是什么？而是把不同的基因进行这个组合，重新的去进组合，把其他某一个生物的基因截断过来嵌到另外一个基因里面去，对吧？它不是创造全新的一个完全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基因哈啊，我想这一点也是要清楚的哈。就像这个我们神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人的创造呢不可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都是从已经有的东西，我们给他从在这个角度基础上面啊，再去进行我们的一些这个有创造性的工作啊，所以这个离这个完全不能够解释生命是怎么起源的哈啊，一个这个第一个生命这么复杂的，最简单的生命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怎么样可能自然而然完全的随机的出现啊？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的啊！希望以后我如果有准备了之后，我们这个系列以后的话，课程里面我可能会讲这样一个课题哈。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算不算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就是原来神说创造都是各从其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相当就是说又做出一个新的类来？就是
啊，对，没有哈。实际上的话，就说另外一个事情哈，大家变来变去，比如说科学家在细菌里面做很多的实验啊，把这个细菌的这个基因放到另外一个细菌里面，让它有这个有新的功能等等的，做来做去，细菌还是什么？
还是细菌
，对不对？
还是狗。
我们人，
人还是人，
我们现在对不对？做很多的培育，对不对？我们狗可以培育出非常非常多的品种，但它变来变去还是什么？还是狗。没有人把狗变成了一只猫，对不对？啊，实际上说，圣经神说哈。这些万物都各从其类的时候啊，就已经很清楚的限定了他们的界限啊，所以我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实验的证据，就是可以跨这样的物种。
跨物种，对
啊，当然就说这个在物种的定义上面，我们现在科学的所谓的这些物种的话呢，啊，并不是这个等同于圣经上面说各从其类的类哈，所以说这个上面我们要小心哈啊，比如说他们说哦，又出现一个新的鱼类啊，这个是新的物种啊，还是鱼啊，所以说不能算是这个什么这个并没有超出各从其类的范围啊。
对，
好，下面一个问题是Kristen
请打开麦。
Kristen。
Kristen 请打开麦。他没有打开麦。下面
下面仰望。
仰望。
哎，老师我来了。
Kristen,
谢谢老师，谢谢马老师。然后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确认一下，那就是创世纪开头第一到三节，它其实就是按字面意思解释的，就是神从无中创造了这个天地，就然后当时最初天地这个地受造的状态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接着的工作就是六日的这种秩序和内容的创造，是这样子的吧？
是
的。而前面的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是第一天的内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非常奇怪了，你说他说有晚上，为什么总是有晚上有早晨呢？为什么先是暗然后再有明呢？哈，实际上这个也跟犹太人记时间是密切相关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算时间都是什么？早晨是一天的开始，对不对？我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呢，犹太人记时间呢不是的，它是从晚上开始的，日落是一天的开始，所以说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说最初神造天地还没有光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夜。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所以说有晚上有早晨，一日啊，
对。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牧师他讲的解释的这个创世纪的开头，好像他的意思就是那个空虚混沌好像就不是神的事儿，就是神的创造就开始于就是那个要有光就有光后面的，他说创造就是指创造秩序。
刚才这个马弟兄已经讲了，那种解释是错的，不符合圣经。
对，那种解释叫做间隔理论哈，这个是一个在华人教会当中流行比较多的，但是我前面已经讲了他的很多的解经上面的问题哈。
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是不是指的是我们现在看不见的灵性的世界，然后包括天使啊什么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天那个范畴里面创造的。
天就是指的这个空间嘛，天地，对不对？
哦，是指的是空间的天地啊。
天是那个 heaven 是用的复数，所以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层，以及它里面的那些有存在。但是这个东西，姊妹不重要。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大概是13节还是12节，耶稣说了：“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都不信；我跟你说天上的事儿，你都不相信。所以先把你能够理解的接受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啊，明白明白，谢谢老师。
天使，
然后
你们对天使太感兴趣了。天使就是主人，就是用人，你对他那么感兴趣干什么？ 就是上帝告诉你什么，你就对什么感兴趣就行了。
对，我们一天到晚魔鬼呀、啊、天使、啊。
对呀、啊，我们中国人对天使太感兴趣，
甚至有人去崇拜这些东西啊。
对呀、
啊，
对呀、啊，然后简直是惊慌的，晚上都不敢睡觉，我天天想天使。
好，谢谢老师。还有那个彼得后书那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那千年如一日，好像就是说我们就是主再来的时间，即便我们看很久，但是神看很快。那主看一日如千年呢？还是说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看的？
那已经解释了，
就是说在神的眼光当中哈，我们很多的时间的限制对他来说不是限制。对不对？一日里面我们可能说啊，神怎么能做得了那么多的事情
啊？
在神看来，一日入千年，对不对？对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啊，
对
啊，这个是、
哦、
这个是很确定
的，
对。
啊、
哦，这回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我们要把神拉到我们的时空里来，把它限制在我们的时空。
对对 对,
对，
他是创造时空的主。
对，上帝
明白了，明白了。
空间好，下面一个仰望，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快，所以我就啊仰望。
啊，你好，马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圣经里面的太初和起初有什么区别啊？
是一个词哈，是一样的，
是一样，都是 in the
beginning。所以说，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太初有道，对吧？就是讲的最开始的时候哈，在神这个创造，甚至说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创造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的话，它就已经是宇宙哈，它就已经是宇宙哈，它就已经是。它就已经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的。
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的啊，它会不允
的时候，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就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的。所以说地球上面的时间就是六日，对不对啊？你说在别的地方啊，在老远老远的地方，那谁也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去那边啊，对不对啊？这个那我们我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很多宇宙学的模型也是一种推测，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那边实际验证的。那有各种各样的模型，那我也提到有的创造论科学家也提出了这个模型啊，在地球上时间比较缓慢，然后呢很远很远的地方啊，时间可以过得很快啊，那这个也可以是一种假设，但是呢一点不改变啊，这个地球是年轻的，神给我们的吩咐六日创造宇宙万有，然后第七日安息啊，按照他的这样一个做事的这样一个模范给我们颁布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律法啊。
嗯，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圣经里面有讲诸世界，那诸世界是不是指不止像地球这样的一个世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世界？像我丈夫一直就相信有平行宇宙呀，有各种各样的空间啊，这样的。
嗯，我相信哈，这个就是说诸世界不是指的这个所有些人所谓的哈，有外星人哈，有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跟太阳一样的星球，然后也有跟地球一样的，然后上面也有进化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有智慧的生物啊，这所谓的外星人哈，我不相信这样的哈，当然就是圣经讲的诸世界，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物理世界之外，有没有其他世界呢？那我们很清楚，圣经给我们启示有什么？
有
属灵的世界，对吧？有天使，有魔鬼，对不对？啊，这在神是生出来，神是属灵的，神是一个灵，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我们物理世界之外的其他的世界，对不对？保罗也讲过三重天啊，那这几重天到底是都有些什么呢？啊，圣经没有完全告诉我们啊，所以说圣经说诸世界，我相信是指的这样的，而不是这个科幻小说告诉我们的哈，这种这个平行宇宙啊，这个等等哈，这是我的理解。
嗯，好的，谢谢马老师。
好，梅花七梅花，
请你打开麦。
老师们好。
你好。
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是说好像书上说，有一颗 年老的星星呢毕竟非常巨大，再过10年就要发生一次伽马暴嘛，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避免这个伽马暴击中地球。
小朋友你几岁呀、先问你一下。
10岁。
10岁。小朋友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下，世界上有至少一半的书就不应该发表，就是胡诌。OK, 所以首先你不要太把书当回事儿。圣经是我们的最高的标准。OK, 第一。第二呢，这个信这个那个书上说什么11年它会撞着地球，11年你在哪儿你管它撞不撞，是不是？而且11年他怎么知道，他用什么仪器测就是11年。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为什么你不要被那些所谓的科学家动不动跟你说11年的多少万年给你吓唬住，他就是用这吓唬你的。你说他也是个人，他能用什么东西能测出11年？刚才这个马老师说了，光的速度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测，其实很多时候是对他的这个相信是要靠你的这个是靠信仰的。明白吗小朋友？所以所以不要问那些虚无缥缈跟你没啥关系的问题。
对，
虽然你是想问题思想很好。
对，但是你一定要记着这一点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去明白圣经清楚启示给我们的，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这人的这个小脑袋瓜根本想不到的，所以那个是隐秘，圣经讲到那个叫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显明的事才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我们要看那些显明的事，我们要去明白地上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事，不要去想天上，我们地上根本不明白你就想天上啊，我们显明的事我们不照着去做，不仅仅的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这些不抓住，老要去探索，那是属神的奥秘的事啊，这个就非常，
而且也没答案，把你穷其一生你也搞不出来。你连马博士搞读了一辈子的书，你看他马博士应该比你爸妈年纪还大点，你看他也没搞清楚，人家可是名校的博士，
他还专门物理学博士啊，
对呀、
好，
谢谢老师。好，读圣经。
下一个，
许盼宇，下面一个问题，
请。
许盼宇，
哎，我能听到吗？
请问可以？请问大声一点。
好的。那我的问题是创世纪的第3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第14节他还说天上要有光体，15节要发光在天空，我的问题是这两个光是一个光吗？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哈，就是说前面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光源是什么哈，那这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说那个时候的光不是从太阳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太阳还没有照嘛，所以说第14节的时候说要照光体，对不对？要让它来做记号，对不对？要在这作为我们计算时间的这样一个标记，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才把这个光归到从太阳出来所以这个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们也不清楚，圣经也没有很明白的讲哈。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说是太阳并不是这个唯一的光源这个而且这个其神这样的故意的安排的话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你知道当时人堕落了之后的话呢，有很多就崇拜各种各样的天体这个有拜太阳的，你知道埃及人就是什么，就是崇拜太阳的对不对？认为太阳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崇拜太阳的那我们如果知道神这样创造的安排的话，我们就知道这种去敬拜这些太阳，敬拜这些其他的星球等等，这些都是很愚昧的做法。
我讲一下哈，就说上帝就是观了，他是一切观的众观之源那他说有观就有观那观是他照的观其实是有可见观还有不可见观，就我们看到的那个观，不过就太阳不过是那个可见观而已，只是观的一个一个我们看得见的肉眼看得见的哈。那另外一个我要跟你讲的是讲到时间跟钟表的问题 太阳就是那个终点、嗯、OK 就是那个光的一个、嗯、因为它跟我们定节期定时令啊，是为这个来设，为定日子啊，那个来定节期这样子。然后那个啊，它这个就是时间是上帝创造的，然后那我们怎么样去那个就是说好像上帝呢就造了个光体，让我们只是来定节气啊，定这些东西，也是让我们可以从太阳领受那些就是它所需的这些光线啊，这些啊，能太阳的光线其实是有医治功效的，你知道吗？是不单是给我那个使万物生长啊，这种就是给它有光合作用，有这些东西的来源，光的这些来源非常重要，它也能对我们身体啊都有很好的医治的功效。所以这些你要知道，上帝他才是众光之源，光体不过就是他创造的来反射他的这个光，或者说他像月亮他也说是光体，其实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他自己不发光的、
嗯、
而且这个宇宙里头不止太阳是发光的、嗯、也还有很多其他星星是发光的，你要知道这样。
对，
你们的普遍的人有个很大的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什么东西才能到另外一步，比方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手表，你才能看着手表知道现在几点钟了，现在你用手机看时间。所以你认为上帝没造光体之前哪有光啊，上帝没造光体之前哪有时间呢？这个话就有点，这就是我们人用自己的这种无能无知有局限来框上帝。
嗯，
你知道上帝造一切之前是不是他的所有的他都想好了要造这些东西，只是说他把这赋予在这个上面。比方说上帝能不能看见，他能看见，但是他需不需要眼睛？他不需要长眼睛他才能看见，他只不过把人的看见这个功能附在眼睛上面，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他需不需要耳朵啊？他听不听得见？他不要耳朵他都听得见，他只不过造人的时候他跟人造个耳朵，用耳朵听声音，看见没有？但是呢我们人呢，就我们想神呢，我们就把神想成我们这样，我就觉得我有耳朵才听得见，上帝你没耳朵怎么听得见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所有的想这个创造想不通，其实关键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我们总是把神拉得很小，跟我们平起平坐，认为我们做不到，我们想不通，我们没有那些东西，我们就没那功能，那上帝怎么回事？说穿了就是这个问题。
嗯，
对，
你看，
所以时间跟手表哪一个先存在？时间先存在，后面手表只是你拿来定时间的。
所以上帝造光体，上帝本来就有光，各种光的光源，他只不过是造个光体，让你给你一个负载的东西，让你看见。
嗯
嗯，
然后你就觉得，如果上帝没有造光体，他跟你一样，他也没光了，是不是？他跟你一样小，是不是？
因为我读经读到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生命，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在哥林多后书也说，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所以我就想，这个光一定不是第四天的那个光，而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个真光。
对，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样的，你现在需要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以后你成了复活了以后，你可能看和听根本就不需要耳朵和眼睛了，用其他的方式。
嗯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是上帝是先有这个，上帝是先给人赋予看和听的功能，然后再造一个东西让他用，但是人就把这个因果关系搞倒了，搞反了。
是，
嗯
嗯，
好，下面一个就是
我们要不要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了，
okay，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个最后一个是谁？这个
救世主找我。
OK， 好，打开你的麦，请讲。
哎，老师，感谢主。请问一下，按照周老师的这个观点，从上帝创造这个人类以来，还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那为什么从现在这个，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天文学或者宇宙学里面来讲，这个最远的星球到地球上有超过100亿光年呢？
刚才
你没有好好听
讲，
你一直在解释，整堂课都在解释。
你没好好听讲，你回去再把它听。
你回去好好听课。
对呀、啊，马老师刚才说的一清二楚。一万光年不是说光走了一万年，而是距离。
好，谢谢，谢谢。
对，
我等一下看回放。
你看一下就被逮住了，你刚才就没好好听讲，
没有好好听课。OK， 好，那今天就到这哈。我们下一次是这样子的，我们接下去呢两个礼拜呢我们会休假，因为下一个礼拜那个礼拜就是那个我们的圣诞节然后呢再下一个是元旦，所以正好都碰到这两天，所以我们就这两天呢我们会休息，然后再下一堂课我们马弟兄还会来，马老师还会来跟我们讲一堂课，是在一月七号是吧，应该是一月七号八号那个时间你们应该是八号，我们是七号好，我们到时候还会发通告，再见。
好，谢谢大家，愿主祝福大家。
谢谢马老师哈，谢谢
马老师，谢谢马老师，
谢谢非常。